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东各方官员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他在总结这些会谈时表示，各方渴望在非常艰难的时期翻过这一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就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来缓解暴力冲突达成一致，包括视频监控耶路撒冷最为神圣的地方，那里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称为谢里夫圣地。克里是在与约旦外长纳塞尔朱达在安曼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做出上述讲话的，他随后将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举行会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次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威胁。他星期天说，这将能带来叙利亚人民所谋求的以政治方案化解人们忍受了4年半的危机。阿萨德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说，阿萨德总统强调，肃清地面上的恐怖分子将保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议员尤什钦科说，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人民有这样的意愿，他愿意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并举行议会选举。世界主教会议落下帷幕，教宗方济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名主教审议了教会在离婚、未婚同居以及同性恋等问题上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教会政策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教宗方济各指责一些主教有时候以自己的傲慢和肤浅来评判一些复杂的问题，也伤害了家庭。教宗周六在为期3周的主教会议结束时，对极端保守的主教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在这次主教会议上，保守派抵制了教宗有关让拥有12亿教徒的罗马天主教会对同性恋者和与非教徒再婚的离婚人士持更加包容态度的呼吁。主教会议属于顾问组织，并不具有改变教会教义的权利，但是教宗可以将主教会议的结论作为自己传播的一个依据。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晚上在爱荷华州的竞选活动中搬出了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和明星佩里为他助力。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势头再次上涨，他在爱荷华州竞选前在国会参加了一个11个小时的马拉松听证会，接受他在造成美国外交官丧生的利比亚班加西袭击问题上相关行动的询问。听证会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观察人士说，共和党议员召开听证会的主要目标是干扰他的竞选活动。比尔·克林顿说，他坚决与希拉里·克林顿站在一起，相信他的未来，认同他的愿景以及政治理念。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紧随其后的是桑德斯参议员。名列第3的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在吸引选民支持上举步艰难。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东西，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了解到其他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今天的解密时刻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受蒋家的后人委托，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 我们特别邀请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代军女士向我们介绍她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1949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党由弱变强，国民党由强变弱，这究竟是为什么？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开始改革。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49年之后呢，国民政府就退到了台湾。那么，共产党呢就在中国大陆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说怎么样把这个大陆丢掉？谁丢掉了中国大陆？
哦，那太多了。我想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对整个的中华民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写的特别的多，虽然是在打仗，写的特别的多，几乎每一天都是反省，因为他一直想怎么回事，为什么，所以他后来归纳，他不但是49，他到50年继续的反省，他归纳几个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第一个他认为外交，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他自己讲，他说我呀是傻中之傻，就不应该信赖美国。那么另外呢，他就说党，他就是党的整个的涣散了，党员没有信仰，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然后党员离心离德，党也没有党纪，完全是没有办法是控制了。他说军队士气荡然，他在日记里很多，他说这些带兵的人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利，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啊？所以这个军队也是整个的士气都完全是一塌糊涂了。那么当然是经济，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是经济，财政方面的他也有很多，但这里他很责备宋子文。他觉得宋子文在行政院长时候，他把黄金拿出来允许人民兑换，允许兑换，结果兑换了一下，库存一半的黄金就没了，反而并没有，但是并没有稳住这个金融，所以他说子文误国，他就好几次就讲说，谈到经济，他说就怪子文一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那么另外他有很多，他反省他自己，他就说他自己。这个有很多的缺点，他这里有很多的谈话，讲到他自己做什么，他就说他自己这个人呢，太管事情管得太多了，他就说他自己太骄矜，太自恃，太盲目，不能够虚心，而且不客观，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人家讲话，所以他说他是轻浮急躁，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觉。因为这样说以至于无人进言，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你自己决定好了，不能够集思广益，折中制当，所以他对他自己倒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反省，
非常多。他实际上在49年好几次他觉得，他说己无面目在天地之间，他想一世遁世，他想躲起来，
没脸见人了，
甚至于他想刺杀以谢国人，事实上你知道当时国民党很多的大员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投共，另外一个是不愿投共的就跑走了，到香港、澳门、到美国我去做渔工。第三种是什么？自杀嘛，很多人都自杀。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最亲的人，一个是陈布雷，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戴季陶，他们最后都选择自杀。所以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还是，他讲，他说这是我闯的祸，我犯的错，他说我要赎罪。他必须要重新的改革，所以他当时就想要寻找一单纯之地，然后呢另起炉灶，重新改革。那么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反省。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误学了美国的民主，就是未及民主而强行民主，也就是说1946年开始行宪，可是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条件不具备，
勉强的去行宪反而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也是他认为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他就讲，他说就是本党啊对于这个总理的三民主义没有切实的执行，特别是民生主义。他在反省里面他讲，因为他下野以后他回到奉化，他在奉化住了3个月，在他的家乡他到处走，他说 我自己的家乡啊，本党执政已经20多年，我自己奉化的人民生活跟20多年前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没有好好的这个执行总理的这个主意，所以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在经济上重新改革，切实的执行三民主义。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反省。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他做了一些改革，那么也都是根据他这些反省。
比方说他进行的土改，比方说他允许地方有一些自治，甚至是在后边在这个政党选举方面，他允许这个党外这个人士来参选，进行独立参选，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人士进行竞争，而且很多的党外人士是获胜了，
是
当了地方首长了。
对对对，
这个在这些东西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有
很多很多。比方说他到了台湾来以后，他到台湾来以后第一个这个举办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就很像中央党校，对党员做思想上的一个重新的教育。然后他组织了这个改造委员会，对国民党对整个的这个组织上做重新的这个改革。那么以前很多地方没有做，现在做了。他以前的日记常问，为什么这个大学老师都不听，我们都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妇女都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反对我们？那么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当然另外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谈到这个地方自治，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50年想要开始地方自治，国民党里面都反对啊。50年还是风雨飘摇啊，
是
啊，哎，台湾还是风雨飘摇，
戒严时还是戒严戡乱时代，
大家都讲你这是不切实际嘛，不切实际。可是他觉得，他说退此一步别无死所，我们当年就是没有好好执行总理的这个遗教，就是三民主义，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做。所以他说要举行选举，举行乡镇市长的选举，还有中央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省议会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的，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啊。那可是他坚持要做，这里面也很好玩，因为虽然蒋介石说他是这个总理的信徒，他要实行民主啊，民权民生什么等等，其实中国3000多年来没有真正做过直接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万一真选下去怎么办。
对呀，所以蒋介石也好，陈诚也好，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决心想要做，他们不知道。那么所以后来因为大家都说你这样很危险啊，因为我们外省人就是从大陆来的，外省只占人口13%，
对，
你选以后你不是完蛋了吗？最后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了啊，所以内部反对。后来呢怎么办呢？折中就把它缩小范围，比方说这个台湾一共只有21县市，他把它分成8次选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嘛，比较不会乱。那么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我给你举个例非常好玩。那么台中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有一个人姓林，然后呢有一个非国民党的人姓杨，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足轻重。这个、国民党跟这个非国民党两个人一开始就是竞争，而这个非国民党这个姓杨的叫杨基先啊，杨基先是台中的世家，他的叔叔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啊，杨昭嘉，所以他一路领先。所以很多人讲他开玩笑，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万一这个第一任的市长落入到别人手里，那我们国民党还有的混嘛？所以很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讲，所以蒋介石有天他也忍不住了，他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吴国桢省主席嘛，吴国桢，他说啊，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换句话就说
他要下手不让干了，
他不要他选，
民主选举不干了。
可是他还不要说我不让你选，要你自动退选，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这个日记他写得很清楚啊，
他自己写，
我一直到前几个月才看到，那么吴国桢是在美国读的书，他当然觉得不好，但吴国桢还是听他的话，去跟这个姓杨讲。所以他日记讲，他说国桢啊来电说杨某啊，这个答应同意退选，态度良好，哎，结果他马上就后悔了，因为对方态度良好，他又觉得他说此举事有不当，就是我今天这样干涉，
他后悔了，
事有不当，他第二天又在想怎么办呢？结果第二天吴国桢跑过来跟他报告，就一直讲说你这样不对，他就说国桢呢甚啰嗦，他但是呢愚呀、啊、我呀、愚有错，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嗦，然后缓言告知，告诉他那我们来想办法有没有补救的方式。 第三天他又思考，然后到了29号这天，12月29号，他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他说啊，叫国桢通知杨某，允其继续参选。那么吴国桢又告诉那个人，那个杨也很大方，又同意继续参选。
再回来，
哎，结果呢，等这个电话打完以后呢，他日记就写，他说啊，这样子于心啊，才稍有稍可慰也，比较安慰。即使本党啊失去这个选举啊，亦无愧也。那么于心亦无愧也。那么当然最后很不幸，果然这个杨某当选了啊，而且是高票当选了。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那么有了第一任的台中市长的经验，到最后选举是台北市市长，这是临时的首都啊。那么出现一个黑马，很强，吴三连，是一个本土的人士，那不得了，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来跟他竞选，怎么办呢？也是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讨论，也说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不准他参选？可是因为有了台中这个经验，蒋介石就说还是允许他参选，最后国民党是礼让。所以第一任的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呀。但是正因为我觉得啊，正因为国民党基本上还守住了最基本的原则，
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对，所以呢，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蒋介石去世以后了，那么台湾最后开始走向民主化，解除了这个戒严时代，然后呢，解除了党禁，解除了
报禁
都开放了。这个当年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里边，尽管这些没有在他的治下实行，他有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因为他其实是上一辈的人。他只是觉得西方的民主是很好，他也并不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来做。所以我觉得从51年开始这个选举，对他来讲都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对他、对陈诚、对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学习。那么他们想干涉，可是最后他发现不干涉反而好，而且你尊重台湾的人民，信任台湾的人民，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在总结经验的，是不是也总结过这个？就是说当年，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国民党的这个腐败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日记讲啊，五子登科啊，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骂国民党五子登科，他的日记讲啊，他说抗战胜利复原，他说党员只想到这些。
五子指哪？
五子是什么？就房子啊、车子啊、金子啊、女子啊什么这些、五子登科嘛。啊，就是说你复原，你要好好的建设，可是大家都去抢，把房子拿来，然后还有抢女人，然后抢这个车子什么等等的嘛。他说，党员心中只想这些，那么这个治党国于何地？那么他其实对于国民党里面的问题，他是蛮清楚的，只是说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没有机会来改革，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啊，没有机会来改革。所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我们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能够在他在大陆的日记里面找到他的根源。
从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就是反攻大陆。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纠结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使他始终未能如愿。对于这些，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我相信蒋介石并没有就是说死心说我不再回大陆了、他应该还有一个反攻大陆的吧，
心心念念，
他心心念念，
每天整个的50年代，他想的都是希望反攻大陆，所以他把这个经济建设是交给陈诚来做，他自己就是外交跟军事，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他认为怎么样可能呢？这个被大陆打出来了，那以这个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人数上面力量上面，他认为有这个能力反攻回去吗？
我觉得蒋介石的个性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坚忍不拔，绝不屈挠。 你看北伐他就那么一点兵他就北伐了，抗战中国这么样贫穷落后他也撑下来了，对不对？从九一八开始
不可能变成可能，
是他真的领导了这么庞大的人口，贫穷落后文盲，跟这么进步的日本也前后也拖了14年呢，最后赢得胜利，然后内战他一败涂地，可是他在台湾他也站起来了，是不是？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就是人定是胜天的。
他日记里边有这样写吗？
他有这种，他等待机会，他等待机会，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
OK
啊，韩战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他觉得机会来了，他立刻很兴奋，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他立刻在总统府召集这个军事首长大家开会，马上要派军队，想派一个军，要33000人要派出去，然后马上就说我们30000人是不够，我们接下来希望派100000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打、打仗。
是的，来帮助南韩，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是交情是很好的，他们都是反共的嘛，那可是呢很不幸，就是美国并不希望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涉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想掀起大战，他怕又掀起，因为就复杂了嘛，美国认为你这是韩战嘛，你这边不要再搞进来了，所以美国不希望，因为二战才刚结束，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基本上是美国给这个国民党浇了冷水了，所以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也不希望事情复杂，他明白了，就是说国民党这个韩战不是个机会，可是韩战之后到53年最后签了这个停战协定，在整个的50年代国民党在这个东南沿海，所谓突击队啊这种短期的上去就跑，大概前前后后有80多次，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小规模的，小规模的，这最主要是幕后策划的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 CIA， 他们当时用那个名称叫西方公司，那么就是挖人啊突击队上去啊，上去干什么呢？第一个就制造纷扰，另外一个呢就是获取情报，因为铁幕嘛大家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所以他要靠他们去拿很多的情报，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呢已经没有办法，可是蒋介石一直在等待机会，那么但是我想后来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很明白的跟他说就是不希望在台海两岸再有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了，所以他大概到了50年代底60年开始他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是他在日记里边说了，
他心里明白了，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美国明确的跟蒋经国说，就是说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这种，因为蒋介石一直心不死嘛，是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争端。
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并不希望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
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那么中国和美国其实是敌人，那么这个中国是公开的这个骂美国了，而且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是打的是很激烈很热火，这一个过程中美国有没有任何的时候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蒋介石的力量跟中国对抗？
有好几次，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啊，特别是后来跟中共对峙的时候，那尤其像文革以后，那美国有好几次是如此的。那么这就很好，很有趣了。就当美国想到要国民党来担任某种角色的时候，蒋介石反而退缩。那为什么？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啊，比方说在韩战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想要用原子弹，因为当时有人提起来。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马上写，他说。杜鲁门跟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不能让他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不应该用原子弹。那么到了54年的时候，美国甚至于想用氢弹，想用氢弹对付越南跟中国。那么他日记也讲，他说美国将以氢弹、原子弹这个对付越南、中国必使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不要让他们来用，
千万不要让他用，
不能让他用。54年的4月、10月都发生这个事，58年就大跃进的这个时候，
对。
那么美国里面内部又有，他觉得中国现在大乱，正好是一个打破他的时候，那么也来找了跟国民党。 那么可是蒋介石他也很想这么做，但是呢他说不能够用原子弹，不能用，他认为这用原子弹是对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对的。那到了文革那个时候都还有一些机会，但是呢当然这种你知道美国内部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很纷争了，所以这些想法最后都没有执行。中共建国没多久，这个武汉曾经发生一个大洪水，好像1953年的时候，这个洪水是当时死了不少人，很大的洪水，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说你现在趁机会是个反攻的好机会，他就很斟酌，就是你刚刚谈到他就太仁了，他就说我要反攻我也不能趁这个人民在水深火热的时候都在洪水，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那几天这个洪水大概前前后后有两个月之久，所以他非常的注意，这个每天日记写了很多啊，本日怎么武汉的水灾灾民如何，湖北情况水深多少尺，有多少灾民死掉了什么，他很注意这些事情。他其实人在台湾啊，虽然是在台湾很努力的建设，他的心心念念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反攻大陆不成了，各种方式都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是，最近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他戴军啊，他说你看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那么悲惨，可是你看台湾后来经济起飞，他应该很高兴吧？啊，台湾的发展他应该很高兴吧？我说没有，我说看他的日记啊，他都是非常的忧虑啊，很多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啊，然后一心都是中国大陆人民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大陆的水灾他非常痛心，他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水灾，文化大革命什么大跃进，有这个饥荒他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大的情势最后他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反攻啊，那最后怎么办呢？他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再用软实力，用软实力来反攻，所以他最后在台湾是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提出来是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的建设，不仅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后来就成立一个叫文化复兴委员会，那么中国大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摧毁传统文化，那么他在台湾就特别的要推动保护传统文化，他重视教育，重视学生啊，重视科学，他最后提出来民主科学啊教育，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文化复兴，用中华传统固有的文化来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在1971年纪念国父及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大典上，呼吁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
我们国父一生是立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本救起，再造一个壮丽瓦连的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个精通之乡，是鸟中鱼上文物九孔以及孔子，我的思想就是激进这个精通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比如说要发扬我固有之文化，才吸收世界之文化，以及于知民族不屈于世界，以雄之于大陆。以故我们国父之大圣就成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导师，而是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那就是我们60年来始终坚持到复兴中华文化、关切国民革命的这个唯一的指标。
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未能实现，但是1949年投向共产党的原国军将领傅作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似乎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联系。在中国大陆贵为国母的宋庆龄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因此在对毛规劝未果后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呢，傅作义给蒋介石写过密信。
是这个事情哈， 我看了也吓了一跳。
嗯，
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在查，没有人把它写出来。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其他的考量。
嗯，
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这是蒋介石在1963年，啊，1963年的8月9号，他的日记写，他说啊，复逆作义，逆就是逆反的逆啊，复逆作义，叛变嘛，啊，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写什么呢？悉共所能四字，四个字，悉共所能，啊，密告于余，秘密的跟我来联络。但其他没有具名，他只写了七共所能。那么可是呢，观其笔迹啊，却是真笔，是他的真迹，因为他们都认得嘛，所以他知道是他的亲笔。
嗯
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么一段。
那么他说的这个所谓的七共所能，
七共所能就是我愿意尽心尽力的跟你提供给你嘛，就里应外合，
提供一切，
提供一切的意思嘛。
提供一切。
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解放军布防的吉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62年正好就是三面红旗之后嘛，
之后，
哎，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这时候非常的惨，所以傅作义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想法，我想他可能也后悔，啊，他也后悔，认为当时这个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他也蛮后悔的，所以他才会带了这么一个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这个反攻的行为，或者有什么我能做的话，我悉共所能。我尽我其尽我的力量，我来这个里应外合。
那么蒋介石的日记当中，除了说到这一点之外，还提到其他吗？
这里面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6个月，
六个月。
那不只是这是第一次出现。
嗯
啊，到后来这是8月，后来到9月、11月啊，都到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但是呢，都是一笔，就是可见他们是有联系啊，就是彼此之间联系。同时他也想，这个本下周的这个预定要做什么，他说讨论复逆什么什么之事，就是傅作义这事情我们要提出来讨论。
嗯，
但是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我想
他没有说为什么无疾而终，
没有，因为我想整个大情势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没有机会。
嗯，
主要也是没有机会，同时这个也是很谨慎小心啊。这里面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因为傅作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默契啊。傅作义信得过蒋介石，万一蒋介石把这个拿出来还得了，那傅作义马上要掉脑袋的。
对，
他信得过蒋介石，同样的就是蒋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傅作义。为什么呢？因为在49年傅作义已经投共之后，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京去载这个学人出来，那么西苑的机场还让他们起降，那么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嗯嗯嗯，像傅作义这类似这，我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傅作义一个人有这样的这个表示？从大陆里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国军将领有这样的表示？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嗯，
如果是说从蒋介石日记本身来看，那么傅作义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其他的话，我们从其他的档案以及我自己跟这个家属的接触，比方说像宋家的接触，我就晓得这个宋庆龄啊，
嗯，
宋庆龄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做的不对啊。他
你指的是哪一时段？
这从大跃进，
嗯
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宋庆龄大概写了7封信，
嗯，
给毛泽东，他就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做你不能说服我，
嗯
啊，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到最后就火了，他就说他不想的话就走吧啊。那么当然现在这7封信呢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那可是他们的宋家的家属跟我讲，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想出来，所以这个谈双方的这个接洽谈判的都到很具体的，包括就是说美国这边宋霭龄愿意付$7,000,000的保证金，那么让宋庆龄出来，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那么都准备欢迎他来了，可是很可惜到最后不晓得哪一位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他觉得还是不行，他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最后就所以很遗憾，所以宋庆龄他们宋家姐妹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坊间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长期通过密使联系探讨统一问题，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使，中苏交恶，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当年就是说这个反攻大陆这个计划是不成了，他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这个统一，如果他反攻大陆不成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有没有去想到国共的再次的这个合作？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至少在他的日记上没有
没有写过。因为在现在坊间一些说法，一些这个回忆的东西都说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
一直有
密使的这个联系，这个联系还一直联系到60年代这个后期才
70年代、
都才截止。这个情况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过？
我相信因为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是认得的，彼此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但是呢所谓有没有真的密使，我个人很怀疑。因为我举一个例，比方说有一位先生叫曹巨人，
对
啊，曹巨人先生，那么他就讲到说他这个担任国共之间的密使啊，传递消息，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这个蒋介石先生报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特别去翻这个蒋的日记，按照他所提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蒋里面提到他只有提到一次，就讲曹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说他是坏蛋了，
就逆就是这个叛逆的逆，
叛逆，
因为如果他信任他就不会叫他曹逆，
对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期我们去查以后不对，就是他说在日月潭跟蒋介石报告，可是那天蒋介石人根本不在日月潭，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就是说曹巨人先生到底扮演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想国共之间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太多，但是有没有上升到真正担任一个密使的程度，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
在49年之后呢，中国共产党呢是决定一面倒，投向苏联，
是
要跟苏联结盟，而且双方是结盟了。但是呢在60年代呢开始呢，中苏呢就开始分裂。尤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这个中苏的这个冲突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在边界地带。这个时候台湾跟苏联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说我们联起手来一起对付中国共产党？
这个故事啊，过去一直有传言，
就是当年有一个记者叫叫维克多，
对对对，
大陆叫维克多，这个传的是非常多
啊。这个日记
有歧视吗？
有的，这个日记开放以后呢，果然有歧视
哦
啊，果有歧视。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其实是苏联 KGB 的人，那但他是以英国的这个记者的身份来跟国民党联络，那个时候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的交恶嘛，
对，
所以苏联就想找这个中华民国一起联合起来来对付中国大陆。
维克多·路易斯，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几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透露机密，以便让西方报纸刊登对克林姆林宫有利的新闻，包括赫鲁晓夫下台、苏军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宇航计划等。1969年，维克多·路易斯曾经独家披露苏联正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维克多·路易斯同时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那这个维克多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还到了台湾来十天，所以这个事情是上了这个议程的。他见了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也跟蒋介石报告，所以蒋介石日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描述。以后就继续的进行，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见面，比方到东京见面，在墨西哥，在巴西，那么在伦敦都有见面，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之中啊，到底双方能够怎么样的合作，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那么最后呢，蒋经国还把这个事情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叫魏景蒙，因为魏景蒙是蒋经国非常信任，是他自己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让魏景蒙来主管，所以以后就变成魏景蒙跟这个 Victor Lewis 来对话，那么负责这很多的联系，那么牵涉的人很多，不只是魏景蒙、蒋经国，我们驻日本的大使啊，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驻墨西哥的大使、驻巴西的都亲自来参与了，那么苏联派的人也是相当的多。那这个事情一直到1969、70、71都还在，都有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蒋介石到最后他很多的考量，他觉得不能，苏联狡诈不可信也，
他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共产党，
他不能相信苏联。第二个，他说不愿意做吴三桂。
应该是在70年代开始，中美之间这个有发展，开始发展关系，尼克松、基辛格甚至发了这个什么上海公报这样的，他对这些东西怎么
看？他很关心的，对于这个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尼克松访问，他都是密切注意，他觉得他们都是违反了、叛逆了啊，都是这个叛徒啊。啊，都没有坚守这个反共的阵容，那么他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各种的破话，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自己在这个纸上来埋怨。
他有没有是就是说他的日记当中有没有显示说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如果是不能阻拦的话，至少要减少这方面的这个损失和压力？
他其实讲是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个，不管是军事的战役或政治战役，他是做很详细的破话，那么这个沙盘的推演如何如何做他都有，所以说你谈到了这个联合国保卫战，那这是非常的详细很精彩的。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能不能够再拖延，能不能够阻止，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中国大陆，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他都非常密切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在联合国保卫战中间，他还是发挥了作用。比方说，当时是我们驻美大使是叶公超，那么叶公超在美国呢，是负责这些事情啊，在联合国那边。那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呢，他们又有第二管道，从透过蒋经国跟克莱恩，啊，就是 CIA 驻台湾的主任，他们又发挥了第二管道。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跟白宫，另外有个第二个管道，这个是蒋介石的参与。都是相当大，可是到了这个中日断交，以及日本跟中国这个签约的承认中国，以及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蒋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他这个时候，我想整个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所以他一生都苦，他一生都，尤其是他在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为到了60年代以后，这个冲击跟横逆一个一个接着而来。对他来讲都是不顺，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非常的蓬勃，可是蒋介石来讲，他更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够反攻，还是这个他能不能够中华民国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是很遗憾，就在他走之前，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他只能够自我鼓励啊，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说主耶稣必赋予我以复国大任啊，什么等等的，一定会保佑我。事实上，最后他也是走了。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到底怎么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事有什么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您看过他的所有的日记差不多，
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呢，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每一天的日记，因为几乎是很困难，因为数千万字啊。我想真正看过的人极少极少，大概五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那么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
嗯，
为什么？他生活非常的简单啊，他的这个穿着他的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他到了台湾来以后，一直都穿的都是一个轮胎底的那个旧的皮鞋，那个旧的这个卡其裤，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他是一生奉献给革命，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他再拿回来。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为自己，他是想为国家民族。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种他个人的执着，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这个我才能够领导革命，你想要来领导革命，你不如我领导的好。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一些派系处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桂系李宗仁啊，白崇禧啊，粤系啊，张发奎啊等等的，所以他这个国民党里面这个派系他处理得不好。那么还有就是他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连任了第二任总统，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得连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应该再连任。可是他认为我要赎罪，我这个国家在我手上，这个大陆失掉了，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所以呢我必须要带大家回去，所以我要再做第三任。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就认为是这个包括他在台湾为了要稳定台湾的安全，那么他做了一些比较严厉的，在经济上是放，但政治上是比较严厉，基本上就50年代跟60年代所谓的白色恐怖。那么我想这些也就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他继续当这个总统，当然外界可能说他是权力欲望继续要恋战，他自己的日记里边是怎么想？
他认为是他是责无旁贷，
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其实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他就经常读这个共产党的叫参考通讯，共产党一个叫参考通讯，那他经常看这个马列的东西，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的看，写得好的他也觉得很好，然后传给他的周围来看。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自问啊，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他经常自问。所以他有一次呢还在写了一个问卷给他周围的人呢，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他里面就讲，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了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的这个党的组织运作的这个组织方案，他就讲，他说啊，这个他们呢、啊、这个很有效率，本党我们国民党如果再不奋起直追啊，将败亡也，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所以他其实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他也讨论过是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觉得他自己讲，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人啊，人，儒家讲人，他说基督教讲爱，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啊，如果能够用仁爱来做，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仇恨啊？那么所以他就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共产党的这一套是不足取，他觉得是行不通，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儒家的这个仁爱以及基督的这个爱人爱民，他觉得这是一个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要人民中国为宗旨，根据自己良心上之所行的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恶妖淫的外在条件为根据的，是革命者永远是抱自己自立信仰和民族精神不计不为奋斗到底的。
他在跟共产党这个斗争中失败了，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比方你这样问，我可以回答你一个，就是四九年他不是本来想把毛抓起来吗？
嗯，
啊，这个压起来审判嘛。
四五年。
四五年，最后他还是把他放掉了。
对，
放掉出去以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他说蒋介石妇人之人。那么，可是我想，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对儒家的信念，对三民主义的这个追求。以及最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经常谈到这个爱，谈到这个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他是认为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点，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嗯，
他在任何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外侮啊，日本的侵略，各种他都没有屈服，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中国的尊严，中国的统一，他北伐抗战啊，那么甚至于到了台湾来，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发美国人的薪水，穿美国人的衣服，但是他都不允许，宁愿让这个国军拿很少的钱，他不愿意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是有理想，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有他的想法啊，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能够尊严，中国能够统一，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一生的追求，我相信都是如此啊。所以很多的地方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有尊严的站起来。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他在特别是在维持中国的尊严，国家的统一上，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和谈啊，跟日本和谈，或是投降，或是屈服，他都不做。他觉得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们要有所坚持，虽然自己多么的这个痛苦困难，我们要有所坚持。
国父说：“今日国民当充分产生于世界，发言以光浪海量之极菜。”现在就是我们发挥一体潜力，一切光明，以发扬民族集采与世界的时机了。
蒋介石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如今已经60多年了。今天的台湾，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制度，已经同蒋介石在世时的台湾大不一样了。他至死都没有再度返回的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是否改变了您对蒋介石的认识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情唱这个
歌。The Korean War was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微末下这题的话题，就是关于餐礼 Napkin Etiquette Napkin Etiquette Etiquette Napkin Etiquette餐巾礼仪。 As soon as you sit down to a dinner table, place the napkin on your lap. 你一落座就要把餐巾放在大腿上。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让你的朋友先点。 If you're the host of the dinner at a restaurant, you can politely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You can simply say, please, you first.如果你做东，你应该有礼貌的先让你的朋友点。你可以简单的说，你先请吧。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让服务员看到你。Try to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If that doesn't work, put up your right hand with your index finger raised slightly to get their attention. Not like this. Hello, hello. And don't yell out to them. Waiter! Don't do that.设法让服务员看到你，如果不管用的话，举起你右手的食指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不要这样啊 ，hello hello， 不要冲他们喊，服务员服务员，不要这样说。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some Chinese table manners that you think Bai Jie needs to learn， and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American table manners？ Okay, bye.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刘菲菲 Fly 提的话题，就是forgetfulness, right? I forgo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Oh,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Totally slipped my mind.你忘了。Hey, 白姐, are we still getting lunch today? Hey, 白姐, 我们今天还一起吃午饭吗? Oh, I have to go to class at noon. I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Sorry about that. Oh, 我中午要去上课。我彻底忘了。真抱歉。On the tip of my tongu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On the tip of my tongue.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Do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place we were going to get lunch? I want to go anyway. 你记不记得我们本来要去吃午饭的地方叫什么? It'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hat's it called?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哎呦，叫什么来着?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那个谁? Go on Weibo and ask, what's his face? He remembers the name of the restaurant. 上微博去问那个谁? 他记得餐厅的名字。Who's what's his face? 谁是那个谁? 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y can't I remember any names today? 那个谁，哎呀，你知道的，为什么我今天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ever just totally forget what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You forget names and places and times. Okay, bye.
在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0月2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朱立伦接受政招，临危上阵，能否在2016年台湾总统和立委的选举中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另外，今天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70周年，马英九政府高调纪念，对两岸关系有何意义？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东各方官员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他在总结这些会谈时表示，各方渴望在非常艰难的时期翻过这一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就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缓解暴力冲突达成一致，包括视频监控耶路撒冷最为神圣的地方，那里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则称之为谢里夫圣地。克里是在约旦外长纳塞尔朱达在安曼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做出上述讲话的，他随后将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举行会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次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威胁。他星期天说，这样将能带来叙利亚人民所谋求的以政治方案化解人们忍受了4年半的危机。阿萨德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说，阿萨德总统强调，肃清地面上的恐怖分子将保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议员尤什钦科说，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人民有这样的意愿，他愿意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并举行议会选举。阿萨德去年连任总统，开始第四个为期7年的任期，投票只在政府控制区进行，反对派抵制了选举，阿萨德赢得了89%的选票。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星期一召开前夕，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谈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足7%这一问题时表示，中共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预计经济问题将是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的重点议题。除了经济议题外，预计人事任命也将是这次18届五中全会备受关注的另一个议题。纽约时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出现规则上的变动，让上了年纪的王岐山等在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后继续留任。世界主教会议落下帷幕，教宗方济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名主教审议了教会在离婚、未婚同居以及同性恋等问题上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教会政策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教宗方济各指责一些主教有时候以自己的傲慢和肤浅来评判一些复杂的问题，也伤害了家庭。教宗周六在为期3周的主教会议结束时，对极端保守的主教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在这次主教会议上，保守派抵制了教宗有关让拥有12亿教徒的罗马天主教会对同性恋者和与非教徒再婚的离婚人士持更加包容态度的呼吁。主教会议属于顾问组织，并不具有改变教会教义的权利，但是教宗可以将主教会议的结论作为自己传播的一个依据。新闻的最后，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晚上在爱华州的竞选活动中搬出了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和明星佩里为他助力。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势头再次上涨，他在爱华州竞选前在国会参加了一个11个小时的马拉松听证会，接受他在造成美国外交官丧生的利比亚班加西袭击问题上相关行动的询问。听证会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观察人士说，共和党议员召开听证会的主要目标是干扰他的竞选活动。比尔·克林顿说，他坚决与希拉里·克林顿站在一起，相信他的未来，认同他的愿景以及政治理念。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紧随其后的是桑德斯参议员，名列第3的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在吸引选民支持上举步艰难。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台湾总统大选，朱立伦临危上阵，动作频频，蔡英文积极防守，小心翼翼。马英九政府扩大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台湾主权争议再次成为焦点。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民党换掉洪秀柱，征召朱立伦，究竟能否挽回2016的选情？现在节目中我们有最新的民调数字提供大家作为参考。而另外朱立伦加入选战之后呢，频频抛出新的议题，包括准备来美国访问，找蔡英文辩论，还有他的副手究竟要选谁，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一一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注意到今天是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70周年的日子。那么在这一天呢，马英九总统投书联合报，那么以大规模的以大篇幅的文章说明了这个台湾光复的来龙去脉，同时强调国民党是合法的光复了台湾，并且收复了台湾。那么此外呢，今天在台湾所举办的这个光复节的活动当中呢，比较受到瞩目的只有两场，一场是今天上午在由台湾省政府在台北中山堂所举行的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大会，那么马总统是到场了。那么下午呢，则是由新党在凯达格兰大道所举办的这个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的这个大会，那么也是邀请到了马总统。不过除了这两个活动之外呢，好像在台湾的其他各地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讨论以及活动。那么究竟要怎么样看待台湾的光复这一段历史呢？这是我们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情以及两岸的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蔡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联盟的会长，同时也是华府荣光会的副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现场讨论。国民党在上个星期召开临时全代会，废除洪秀柱的提名，征召党主席朱立伦参选总统之后，国民党的选情究竟有没有起色呢？根据旺旺中时民调中心在24号公布的数字，目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为38.9%，朱立伦的支持度为21.8%。而宋楚瑜呢则是8.8%。那么这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了，即便是泛蓝整合成功，宋楚瑜退出大选，朱立伦的支持率增加到27%，蔡英文仍然是以45.7%的支持率保持绝对的领先优势。当然这份民调只提供我们的听众观众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朱立伦他自己也表示，现在的民调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很多的支持者没有原谅他，还有很多的怨气，所以要继续努力来争取支持。那么究竟朱立伦能不能提振国民党2016选情，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看样子应该是比较困难。我想不止这个旺旺的民调，台湾指标民调好像做的也对朱立伦非常不利。那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国民党的情势一直往下走。第二就是说朱立伦主席在操作这整个选战过程，我们看到换柱的这个过程备受争议。那么在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知道不管是宋楚瑜也好或者朱立伦都被认为出来并不是为了总统大选，而是拉台立委。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看到朱立伦跟宋楚瑜属于泛蓝阵营，那他们不可能结合。为什么？因为他是为各自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席次，所以这个注定他们两个这个无法连结在一块。所以以这个三分天下状况来看，蔡英文主席应该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刚严教授也提到这个换柱的风波似乎还在持续的延烧，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你怎么评估这个换柱风波继续延烧对这个朱立伦可能的影响？还有现在也传出这个副手可能是王金平院长，如果王金平真的出来的话，能不能再稍微拉抬一下朱立伦的选情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王金平有没有可能走这条路啊？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作为这个立法委员不分区的第一名的话，他是稳当选立法委员的。但是，假如说是做这副手的话，就像刚才严建华教授也或者其他一点舆论的讲话也好，就是说，你国民党选这个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会不会选一条不可能的路，然后放弃这个他在他的政治前途，这是很困难的。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这个目前的情况就是换柱以后。那么一般的深蓝的铁票部队很多人情绪还是没有缓和过来，朱立伦也了解，国民党也了解，这个我想一般民众也了解，这个到底到了最后是不是大部分的人会出来投票都成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朱立伦的想法就是说，换我出来的话，起码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来投票选立委而不是选这个总统。所以目前大家的想一般想法是这个样，当然最后是不是这样还很难说。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到时候还有没有新的状况出现，或者他能不能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让这个挽回这些颓势。我想这是国民党的想法。
好的，感谢蔡会长。继续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这个柱下柱上啊，这个为的是可能是更为的是整体拉抬这个立委的选情啊，因为这个总统的部分看来这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朱立伦他上场之后可以说是动作频频啊，不管是这个要找蔡英文来辩论，或是说已经准备要来美国访问啊，这些不断的动作都是希望能够在选情这边抛出一些新的议题。您认为这些新的动作究竟蔡英文的阵营要如何来回应会比较好呢？还是说他是比较小心在防守的一个阶段？
我想蔡主席并没有拒绝辩论哦，只是说辩论可能会稍微延后，主要是他也很技巧的回应说朱立伦才刚开始这个要出来选啊，所以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整理啊。那当然对一个已经机会比较大的人，他会觉得朱立伦的挑战可能是要炒热这个议题，要拉近这个距离，所以我想我猜测可能朱立伦也是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访美哈，我想美国方面已经表达很清楚，他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欢迎任何候选人去。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对朱立伦的选情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关键性、太有意义性的这个变化，导致他去美国一趟，也许有这个舒缓这些洪秀柱的这些粉丝的这些不平的这个心情，那这个或许对于这个选情有一些加温的这个作用。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提到了这个朱立伦要来美国访问啊，那当然美国国务院也已经发表了正式的这个书面声明，表示欢迎。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蔡会长啊，当然刚才严教授提到说这个朱立伦来访美可能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跟美方这个官方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就是来疏解这个侨界，这些侨界的这些民众原本是支持洪秀柱，现在要怎么让他们说服说这个换掉洪秀柱之后要继续支持国民党这个征召的朱立伦主席啊，这个是也是利用层意义。那想请您分析的是朱立伦来访美究竟在这两个意义上为他加分的可能性有多大，那美方给他的规格可能又是不是能够跟这个赵薇跟蔡英文媲美啊？美国究竟整体上对台湾总统大选的立场保持着什么样态度？
昨天刚好这个国民党海工会主任来到这里访问，那么也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我觉得这个海外支持洪秀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几乎是一致性的，这个换蓝这个阵营来讲几乎是一致性的，比台湾还活跃的多，而且比较坚强的支持洪秀柱。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对国民党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已经先期的跑到美国来，海外部主任先期跑到美国来这个安抚了。至于说朱立伦来到这里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帮忙这个问题，我想主要看他的行程，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对他来讲他的时间实在不太够，是不是会安排很多时间在这里跟侨胞沟通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至于说他来美国访问呢，美国会不会有这个意义上来怎么样，我想最主要还是取得美国的一个交流跟认同啦。至于说这一部分是不是跟蔡英文有没有什么规格上的差别呢，这主要也不是取决于朱立伦本身，而是取决于美国有没有这个需要。 那我们这个需要呢，最重要是取决于，就是说你这个蔡英文民进党完全执政以后，让不让人放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讲出来，其实甚至美国本身也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了解，说你要维持现状到底怎么维持现状，你怎么保证你维持现状？因为你没有九二共识，北京方面并没有松口说要让你过关的时候，美国怎么可以知道说你可以保证可以维持现状？这个时候你完全执政，你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候，我放不放心？我只要不放心的话，那我就要支持朱立伦，支持国民党把这个立法委员选好，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拉台国民党，可是又不想拉台朱立伦的总统大选，因为他不希望在这中间是站在中间位置的。所以目前来讲，所了解的是，民进党很可能或蔡英文本身很可能在这个总统辩论这议题的辩论上呢，采取躲脱的这个一个策略，甚至于到最后就是以随便拿一个方法就把你破掉了，就破局了，根本就没有总统大选。这时候让全世界人都搞不清，北京也好，华盛顿也好，台湾的人民也好，都不知道说你到底怎么样维持这个现状，你到底怎么样保证维持这个现状。所以呢，他就不会输，但是不会输的同时呢，美国就很不放心呢。美国很不放心会怎么样？会在这一次这个借着这个朱立伦来访问的时候，全力拉台国民党，让他能够保持一个制衡的作用，而不会说让民进党完全执政而完全不放心，完全没有控制。对这个华盛顿地区来讲，他完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他是很不放心的。
好的，感谢蔡会长的分析。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所以刚刚蔡会长的分析就是说，对于这个两岸政策来讲，其实可能蔡英文方面还是会采取这个躲或者拖或者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哦。那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说朱立伦先前有这个评论建议他说，必须要跟这个马总统完全的切割，走他的这个走他自己的道路，把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蓝图都铺陈出来。就是不要再跟马总统有所牵连了。但是朱立伦自己的说法是说，好，这个对政不对人呢，好的政策会留下来，比方说两岸关系，那么有问题的政策，比方说先前大家意见很多的十二年国教就会考虑要改变。那所以就是说，朱立伦他其实第一个他的态度是不会明确的切割马总统，第二个他觉得说马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是值得称许的，所以应该要保留。那照蔡会长刚刚的这样的说法的话，那如果说他要拿这个朱立伦要拿这个两岸政策来挑战蔡英文的话，那蔡英文应该如何来应对？
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朱想跟马要切割哈，我看是很困难。虽然他也是用闪躲的，但是他一旦提出一个政策，比如说十二年国教或者其他议题的时候，马上就会挑战到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权威，那就看马英九总统有没有这个雅量。但是从过去的一些发展来看，我们知道马总统在很多立场是很坚持的，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那对于目前国民党的这个选举情势，气氛很低迷，这时候需要的是团结，所以反而是不应该切割，太多切割的痕迹反而是不利于他的团结。那接下来再谈这个有关蔡英文，其实蔡英文的做法他并不是闪躲跟拖延，他其实很原则讲得很清楚，而且跟美国有很多私下的这种互动，美国在这问题上都很务实的。如果说蔡英文没有在访美的时候给他很多的这个说明清楚，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的。所以可以从这个脉络来看，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现在可能还不适合谈，他可能有一些时间的这个序列。另外就是说有些具体的政策还是要拿到政权以后你才能实际去操盘，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蓝绿的一些政策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但在乎是你的方法，还有你用了哪些人，所以还有人民的这个信任。那有关于两岸关系，其实过去这七年来的这个累积没有错，大家有感受到一些跟中国交流一些好处，但也发现说倾斜得太厉害了，所以才会对于蔡英文所讲的这个维持现状这么支持。就维持现状是一种氛围，一种概念，一种原则，所以人民会支持他，比较会支持他，主要是过去太浅中了。所以在这方面朱立伦想要赢过蔡英文，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因为朱立伦背负着整个国民党往中国倾斜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想 没有想象中，这只是因为过去这些也许亲中媒体一直在谈这个九二共识，把它夸大了。我认为并不是如此，更何况很多政策的延续性都是要，而且民进党也讲得很清楚，过去政策都要被延续的，未来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还是要取决于民意，看人民的对新的政策一些看法，所以想可能没有那么样的绝对。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先前朱立伦在跑行程的时候，他曾经这个对媒体说未来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那有人就觉得说那现在这个蔡英文似乎总统是稳操胜券了，那么你现在说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意思就是说也就可能根据朱立伦或者是国民党自己的评估，在立委方面，立委席次方面，民进党可能胜算也蛮大的，所以刚好也就配合到很多人都觉得说朱立伦这一次住下朱上其实就是为了要拯救国民党的立委席次，您刚刚也提到过。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朱立伦这一次被认为是这个，当然他换住先前换住的这个手法有点粗糙引人非议，您也提到了。那么但是所以他上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姿态最低，也可以说是道歉不断，可以说有人就认为他是国民党有史以来道歉最多次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您认为这样子这样一个不断的道歉，先可能比较粗糙的换住，再不断的道歉，希望能够取得这个选民的谅解，能够最后有效的凝聚或者是激发国民党的这种投票的国民党选民的投票的这种支持力吗？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主要就是说一般这个深蓝的支持洪秀柱，是因为第一个洪秀柱本身是很正直的，讲话很直率的，这个讲出来政策很清晰的，把一般这个深蓝民众的这个心里的话都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换下来呢，那么不管你为了什么大局怎么样，不管为了什么情势怎么样，就是不对的。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洪秀柱没有做错什么，你把它换下来，这个在大是大会上是不对的。所以朱立伦这个是对他来讲，他也讲的没有错，是非常非常很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大局，非得自己上场不可。那这个当然是他自己犯的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在四月的时候他就应该出来就好了，可他拖到现在才来换的话，本来就不对。那当然这是不是后面有什么情况让他不得不如此做，这个我们了解，就是说他是为了，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为了假如整个这个立法院他国民党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没有超过四分之一，那么未来的情况，整个中华民国整个台湾的情况会变得都很恶劣的情况下，因为大家感觉上对这个民进党还是很不放心，因为过去不管是在陈水扁时代也好，甚至后来这个马英九时代也好，你这个立法院他们是少数，他们都不断的做冲击的动作，很多不理性的动作都出来啊。那么现在变成多数的时候，而且是像有些人甚至已经是非常的骄傲的时候，很多霸道的时候，你像这个赖清德啊，有些作为根本是不顾这个法治的这种做法。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是不是说你未来的台湾的情况会像大家说想要说民主制度换个政党就好呢？还是说会变得很糟糕的状况这样？这个时候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为政的人啊，一个做政治人物的话，他就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做的，这是他的想法。那一般的民众可能渐渐会接受，因为今天不接受不等于明天不接受，这个礼拜不接受不能下个礼拜不接受，所以他认为90天以内有可能还是到最后还是可以把深蓝的铁票部队拉回来。至于说最后这些人是不是会这个真的就集中出来投票，那就要看到时候这个跟蔡英文有没有办法戳破蔡英文的这个骗跟他的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蔡会长，我想再紧接请教，简单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朱立伦把洪秀柱换下来的说法是说这个洪秀柱的两岸政策背离主流民意，但是洪秀柱今天在出席新党的这个光复台湾光复70周年的会议这个庆祝大会的时候说他没有，所以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国民党内部对于这个两岸政策方面还是有分歧呢？
当然，因为就洪秀柱来讲的话，你现在我们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党纲来讲的话，他并没有背弃这个党纲，没有背弃中华民国宪法，所以他觉得呢，在他周边的这个蓝营的人都是坚持这样的讲法，但是朱立伦是以全台湾现在大部分的情况，年轻人呢一般的想法，在九合一 大选所显现出来的主流民意的想法，所以他讲的也没有错。所以说这两部分是有绝对的冲突的，而且是坦白讲是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啊。因为过去七八年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教育也好，这个民意这个媒体的这个意向也好，都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对深蓝也好，对这个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大部分民众来讲，这是很困难，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啊。但是洪秀柱当然是还有这个，他当然觉得说，我就是我要坚持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这种政治现实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也是国民党本身很大的困难。但朱立伦也必须要诚恳的这个把话讲清楚，让大家能够接受他。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动听。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于朱立伦参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也提醒大家，上半场时间有限，听众也很多，尽量的简明扼要。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朱立伦面临的就是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了，那就是基本上他在这种短的时间内想要逆转胜，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就像美国的副总统在拜登，他不是前不久宣布说不再放弃参选嘛，就是因为说距离时间太短，已经来不及了。人家美国距离现在还有一年，以十一月来讲，明年他都赶到这样子。那朱立伦这真的有办法吗？所以我觉得他至于说他能不能发挥牺牲党的作用哦，能够在立委能够拉台几席哈、那我们就看他的新北跟他的桃园的表现怎么样，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贵州的王先生您好，请讲。贵州的王先生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得接下一通了。河北的李先生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当年毛泽东啊，他在这个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放弃延安得到了整个中国。今天呢，我祝愿这个国民党呢，他放弃洪秀柱能够赢得2016年的大选。因为我觉得美国呢，他还是对民进党肯定是不放心的，因为什么？不同不独不武，这是美国的最大的国家利益。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哎，之前那个蔡英文就已经讲过了，所谓维持现状啊，就是指维持台湾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和平的这个现状，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是大家一直都听不懂啊，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中国大陆他自己的民主，他自己，以他们如我是说，他们以后如果要发展民主的话，优先顺序应该是要法治的。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是下一位，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钟你好，台北的博弈好，蔡德良先生好啊，好长时间没给你们通电话了。请给我时间长一点啊！我最近啊，到那个湖南湘西的芷江，参访了国民政府的受降地，
是
就是抗战胜利的受降地。当时有位导游问我，他说：“张先生，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说：“我的感受啊，很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一路走来走到这个地步，国民党应该好好反省了。现在台湾国民党仍然是派系林立，互相纷争，互相拆台，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两岸政策。请蔡德良先生转告马英九先生，这个两岸政策不统不独不武，实际上在大陆看来，老百姓看来就是独裁。
好的，感谢湖南的张先生哦。那当然，你这个从到这个芷江，他这个受降典礼这个现场啊，回顾这国民党一路走来，的确是很令人感慨。然后，不过很抱歉呢，时间没有办法跟您更多，因为我们今天线上听众还有很多啊。我想再接听台湾的听众，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的先生，请讲。
这个洪秀柱啊，被换下来，他自己也要负点责任啊！你现在民意是70%几维持现状， 你搞什么一中制表啊，又什么天和平协议啊，又搞什么终极统一，这个就没有选票嘛，你就上了民进党的当，受了他的牵扣了嘛，你这你搞选举这个团队怎么搞的？我希望那个支持洪秀柱的人啊，赶快要投朱立伦啊，不要被他分化了。在民进党去分化国民党和亲民党，现在又分化国民党，上当了嘛？他专门搞选举的嘛。
好的，感谢高雄的杨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请讲。河北的刘先生能听得到吗？好的，我上半场在试着接待最后一通台北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大家好。
嗯，你好。
洪秀智慧下来，就是因为国民党里面在权力斗争，跟他什么政策什么政策都没有关系。比如说他出征的时候啊，有没有粮，有没有兵？那现在朱立伦上去的时候，大兵也来了，那个大。大部的那个军粮也出来了啊，结果朱立伦现在的民调怎么样？比那个洪秀柱还差，所以说完全是他们国民党自己那个指那个洪秀柱的后腿，但是怪谁？所以说你现在说要人家去选那个朱立伦，没有人愿意的，那高门格局也是一样的。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哦，还请线上的听众继续耐心等待参加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来综合评论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对台湾大选的一些看法。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国民党换柱还是非常困难了啊。那么在预期上本来就说换柱的话也很不利，不换也不利，所以他们是两难。这当然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战略上的错误就已经产生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也是目前大家对这个情况不看好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嗯，好的，那刚才也综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有人说这个朱立伦现在是牺牲打，究竟能不能拉台立委的选情呢，也是大家还在画一个问号。另外就是美方的态度是不是还是对蔡英文很不放心，他虽然说了很多次维持现状，但是好像还是有一些民众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哦。那你怎么看这朱立伦访美？刚才蔡大哥也提到，就是说可能美方会有一些制衡的动作，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教授，
我不认为如此啊，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讯息一直很清楚，就是中立啊，包括像我们的外交部长林永乐也特别提到说，美国那边对这一次两位候选人的态度是中立的。那我想，在一个国民党政府底下的外交部长都这么讲，那我相信这个讯息应该是没错的，而且从过去美国政府的一贯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对于这个蔡英文进行打压，我不认为。更何况美国过去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误解，主要是来自于陈水扁当时啊很多的这个爆冲的这些作为。那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交流以后，其实蔡英文的团队也跟美国很多的这个交流，那也取得很大的信任，所以我想这方面美国应该是信任的，所以他才会今年在五月份特别有官方提出一个对这个蔡英文这个欢迎他去美国的这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关于两岸政策，我刚才提到过，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再继续往中国倾斜，所以才会希望维持现状。那这跟蔡英文的这个理念是一致的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连朱立伦跟洪秀柱的就是说马英这个整个国民党内部还有深蓝的立场都不一样，那显然他的两岸政策也是混淆的嘛，也是有矛盾的。所以其实两岸政策今天出现很多的矛盾，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台湾希望自主，但是中国给的压力很大，给的威胁很大，所以其实蓝绿两党都很难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论述。所以有些部分就是说，有些政策我们好的政策还要持续，但对新的这个未来这个变迁，还是要全民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出路啊。那我想，当然，我想蔡主席他一定有很多的方案，但是有些方案他不可能这个时候提出来，一定是到520之后才一样一样的提出来。好，这是我想，任何这个还没到执政前，这都是一些想法， 到执政的时候，那落实那个才是真正的政策啊。所以我认为说，可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哈。那至于说，朱立伦一直在提这个完全执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反而是国民党过去的这个现象。那怎么会此一时彼一时啊？我想，不管有没有完全执政，这是人民的选择啊。重要的还是一个政党必须要有能力来回应人民的这个需求，这才比较重要。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海德兰今晚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马英九政府扩大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这对台湾和两岸关系有什么意义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节目。今天10月25号，大家还记得吗？是台湾光复70周年。那么台湾马英九政府在当年国民政府接受日本台湾总督陈地祥书的台北公会堂，现在叫做中山堂，举办庆祝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大会。总统马英九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扩大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也是纪念中华民国与台湾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而纪念这一段攸关国家存亡的历史，是每一任中华民国总统责无旁贷的重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表示，中华民国光复台湾啊是历史的事实，希望朝野不要再为这个问题产生任何的争议。在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在人民大会堂高调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振声指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洗刷了近代中国频频遭到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那么纪念台湾光复，就是要铭记这段历史的教训，而台湾回归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看完刚才这个两岸都在纪念这个台湾光复70周年，而且都蛮高调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你怎么看有些人说这是两岸继这个抢着争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后啊，现在又同时的要高调的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是延续这个争夺话语权的之争，你怎么看两岸同时在高调的纪念台湾光复呢？
其实目前我倒不从这个方向看，我看我的想法是说，这个马英九也好，国民党也好，跟这个共产党也好，都希望再加强台湾跟大陆目前的一个连结啊。这个因为目前在台湾的情况，比如说台湾大部分的年轻人也好，这个台独分子也好，都希望切断这个连结。那这个光复台湾算是一个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连结啊，一个跟中国中华民族跟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的一个连结，这个我想让大家能够了解，让这个年轻一代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也是对现在的所谓政治情况是有帮助的啊，希望能够有帮助啊。但是我觉得说过去7、8年来，这个马英九并没有很特别的对光复节呢有个纪念的活动，或者是让民众了解的，这是他的很大的错误。今年才做这个动作，似乎有点迟了，是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这个马英九这方面是比较不可原谅的，那么也是国民党今天种下这个失败的一个因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但是这个部分就像朱立伦讲的是没有错，这是历史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好的，感谢蔡会长。那么请教在台北严教授，这个刚刚提到朱立伦说这个台湾光复是历史的事实，没有什么好争议，但是台湾朝野对于看这个光复节好像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刚刚也提到这个2001年7、8年前，就是这个原本光复节是都放假的，但是01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光复节就不在10月25号，就是一般的日子哦，没有特别的这个法国定的纪念日来庆祝。那么今年特别的来扩大纪念哦，马英九谈话您怎么看？台湾各界又是怎么看台湾光复70周年这个日子呢？林教授，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分成两个层次的，一个就是说，如果顺论这些历史跟法理啊，那这个会纠缠不清啊，因为每方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每方面的这个说法，甚至包括你看美国，去年12月11号的国会的这个研究处还出了一份报告，提到台湾关系、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这里面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二次世界大战是 谁把日本人赶出台湾是美国嘛，所以这里面很复杂哈。但是对于现在台湾人而言，他关心的不是这些陈年旧账，因为台湾主权独立是已经66年了啊，大家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头追求更完善的生活啊，更多的民主法治，所以在牵扯这些旧的东西，对他现在对人民来讲其实无感的啊。当然，马总统如果说用这个来对应这个中共，他现在目前在高调谈这个台湾光复，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啊，因为至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曾经拥有台湾，这是一个事实嘛。好，我想就这一点是达到这个效果。但至于说这整个这样庆祝能不能引起人民的这个感觉，我认为是很低度的，因为大家不太关心这个陈年旧账。
好的，感谢严教授。严教授的看法是说，这个关于这段历史哦，可能很多目前的台湾年轻人和台湾的人民认为这是陈年旧账。那马总统他今天是在这个听证大会上特别强调这三份历史文件，我不晓得算不算陈年旧账啊？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跟这个旧金山合约这三份合约，很明确的就是详定了这国际上面怎么看台湾。但是严教授刚刚有提到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也在这个时间点再重新的回到大家视线当中。那不晓得蔡会长你怎么看，究竟台湾的地位是不是未定在70周年之后？
台湾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下已经70年了啊，那么现在还是未定的话呢，是坦白讲是否定这个历史的事实了。所以不管以前怎么讲或者历史，其实以前也是很清楚的，不管旧金山合约什么这些，整个来讲法理上来讲都是对的，只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台湾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已经70年了，这个时候还是未定论那是可笑的。而且那蔡英文根本不用选了，因为那是他选台可以选台湾总统，他不可以选中华民国总统。 OK，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议题，是中华民国已经有效行使统治权70周年了，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地方。
好的，那个台北的严教授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哦，在70周年之后应该是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消散，因为这是在李登辉执政的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
是我刚才意思就是说，现在各方有各方的这个解读，没有意义。我不是说我支持台湾未定论，不是，所以我的立场跟蔡会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根本是陈年旧账嘛。那台湾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已经66年了，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选举啊，他总统都已经选过几任了，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没有意义，不存在的。就是说对于人民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个国家，那我们效忠他，我们愿意为他付出啊，我们承认他，这才是最重要，这是所谓的内部合法性嘛。所以这为什么蔡文主席他有参加这个国庆，那他也提到说这根本已经不是个议题嘛。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也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您刚也提到说马总统在这执政的将近8年的时间当中呢，其实只有在最后这几年当中才有比较大的动作去针对中华民国的历史，或者是说针对像六四事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表达出明确的主张跟立场，特别是他今年的这个六四谈话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有评论就认为说，其实马总统一直从他上任之后一直都希望能够进行这个马习会，所以对于大陆方面的这个态度呢，所以是比较退让跟比较放软的。那等到马习会已经无望确定无望的时候呢，才开始这个强烈起来，就包括是这个中华民国收复台湾这一部分，或者是对于六四事件这一个部分，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其中，您觉得是有马习会这样的因素在其中吗？
我觉得这个马总统希望继续不断的改进两岸的关系是确定的。那么至于说他有没有说希望用这些方式来对抗，那倒是没有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保持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连结啊。那么这个是国民党一个正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这部分可能没有说要跟这个大陆对抗的味道，反而是希望加强这个连结，因为他过去忽略了，他只在经营两岸上很用心，但是忽略了这个台湾本地的民众对这个 中国跟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两岸连结的一个伸张跟一个强调。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台湾本身还有内部对这个跟中国的连结跟这个大陆的连结，反而失去了很多。这个其实是它主要的一个失败的地方。那但是我想并没有因为是不是马习会的问题，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好的，谢谢蔡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很多人都指责说是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还有陈水扁前总统，然后实施这个去中国化、本土化，如果才让大家都觉得好像对台湾跟中国的连结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淡漠了。可是问题是，马总统也有这个将近八年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努力的工作，可是他到了最后是用一种蛮粗糙的方式，像之前的那个课纲的争议啊。所以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到底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说先前的李前总统也好，陈前总统也好，他们是提供了更多的史观，或者是说是扭曲了一些历史的事实。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刚刚这个在新闻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大陆方面也在纪念这个台湾光复70周年。问题是台湾光复1945年的事情，你中国大那这个中共建政1949年根本不干你中共什么事。那所以他们这样子的话是，其实这个是纪念台湾光复师出无名，所以是不是其实也蛮矫情的？您的看法
是后面的，从后面来回答。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配谈这一段，因为当时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在野党嘛，他到处流窜嘛，他怎么可能扛起这个抗日的这面大旗？所以当时抗日是国民党没有错啊，更何况要连接到中对台湾的统治也很困难，因为我们1949年到1971吧，还是在联合国，
是
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有统治过台湾嘛。那1972年以后也没有对台湾进行各种政治谈判或武力来统治台湾，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是虚构的一个神话啊。那回到这个有关于不管是陈前总统或者李总统他们的这个主张，我们调数带来讲，就是说分析一个问题，你要从结构面跟个人领导面这来看。实际上从台湾从1996年开始直选以后，基本上是人民在决定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念跟这个的政策。所以如果社会没有这个氛围，这种领导人是出不来的。好，那这种领导人如果逆着这个形势也不可能执政的。所以就像说马总统今天就算坚持跟民意对抗，那他的下场一定会很凄惨。就像之前的这个太阳花也好，或者反课纲微调，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嘛。所以有时候不宜高估这个领导人的意志或他的理念，更重要是整个社会的氛围。那你可以看到，从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感受到都是来自中国的这边压力，都没有好的。除了从2000年开始的经贸交流、社会交流有一些利益，除此你看长期来看，加总来看，都是威胁大于机会嘛。所以当然台湾有一种寻求自我认同跟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一种权利跟欲望跟渴望，所以我想这个是道理是很清楚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宁
马上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的陈先生，
各位听论，这个事情很正常。从抗战开始，美国企图殖民中国没有成功，就不停的企图分裂中国。从蒙古进入联合国，美国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他钓鱼台，看到南海不停的插手，企图把他和中国切开。然后南西藏他也企图变成所谓的地位未定论，要独立什么。新疆也要搞独立等等，他全部都支持，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中国。
因为以免后头有跟他可以有对抗的地位的国家。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抱歉打断啊，第一个讯号不太好，再来是我们听众下半场也非常的多，大家稍微再简短一些，不过他提到了美国的这个角色，稍后如果有时间我请两位来宾来回应您。下一位是山西的冕先生，山西冕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严正和先生，曾经他有一个台北的朋友说，我他的观点还是都说他自己学识还高，但是我看他的观点老是有一种台独的观点。有一个台湾的朋友问他，你是不是日本人的遗孀？我就问他，都是站在日本的观点。
好的，感谢山西的闵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那个周康藏胜利实在不是事实啊，因为那个日本其实是向美国投降，美国指定说中国战区由国民党政权来接收，把它说成是抗战胜利，根本就不是事实啊。他们大肆庆祝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这个反法西斯对台湾人来讲很陌生啊。一般我们从小受国民党的教育都是说哈，日本是军国主义，他们军阀发动战争，也不是日本政府发动战争，是日本军阀了哈。然后现在他们中国跟苏联比较，跟俄国比较靠拢了，他就用俄国的口径都是反法西斯的。那对台湾人来讲哦，法西斯政权哦，就是蒋介石、蒋经国两代都是反法西斯，都是法西斯政权，所以你看现在台湾的社会还有很多法西斯统治留下来的痕迹啊。
那个台北王先生，感谢您来电哦，也反映了台湾这个真的是各种民众对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感谢您来电，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东宁好，博弈好。
你好。
我想，日本法西斯在台湾以及在满洲国都做了些什么？历史是遮掩不住的。人人都说满洲好，红男绿女满街跑，但是大家看看，那些经历过来的人是怎么描述满洲国的？同样，日本人在台湾又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说就发展了一些工业，大家都忘记了台湾人流过的鲜血呢？台湾人是遭受的屈辱呢？是吧？像李登辉这样的皇民化的走狗，毕竟是极少数嘛。所以不要遮掩历史。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台湾人的概念是什么？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嘛，跟咱们中国大陆人是一样的嘛。这还是要有同样的身份认同的嘛。他又不是黄头发蓝眼睛说日语，说这个 ABC 的嘛。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来电，接连几位哦，谈到当时这个抗战，还有这日本的一些话题哦。我想说，在继续接听电话之前，很快补充一段，今天这个马总统在今天大会上也提到了，特别提到日本啊。他说，这个回顾这个台湾光复的历史，中日两个民族的恩怨，其实算起来超过了120年。纵使这个当时侵略的错误可以原谅，但是血泪的历史不容遗忘。即便是当时日本在台湾有一些重大的建设，但希望大家回顾历史的时候能够就事论事，将心比心，并且恩怨分明，这样子中日两大民族才能够建立可长可久的友谊。补充这样一段马总统的说法。继续接听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简短发言。姚先生，
我个人认为那个中国共产党他在庆祝所谓的光复台湾的那个70周年，我觉得很奇怪哦。因为他从来就没统治过我们啊，他在光复什么？我就个人
的
确认。
好的，感谢姚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您好，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讲。
喂，我请问这个严教授啊，刚才你说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什么60多年？我想问问你，美国承认吗？承认这个台湾跟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它叫中华民国也好，它是共和国也好，那是绝对你更改不了的。
好的，感谢河北刘先生。今天下半场话题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想把最后的时间再留给两位做结论，还有两位很快接听一下。台中姚先生很简短的跟我们发表您的评论。 姚先生你好。
这个宣言呢、啊、这个说明呢、啊、这个可以说明历史的一切啊，联合国的那个他曾经前几天两天嘛、啊、他这个说了这个、台湾的事啊，这个中美日本尤其是日本的台独啊，这个影响啊最多。日本常常说啊，这个中国啊，这个海峡两岸啊，目前还在开战中。
嗯，好的，感谢姚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最后再给你一点点时间。您是到过芷江的那位吗，张先生？
哎，对对对，是的。
好，最后一句话，嗯。
我想跟这个严建华先生啊说两句话啊。就是说啊，你刚才说台湾地位未定论，我最近研究了一下雅尔塔条约、开罗宣言，包括后来的旧金山合约，里面至死没有一句话提到台湾地位未定论。我知道你是生意学者，如果台湾这么搞下去，我看两岸兵戎相见会有这一天。
好的，感谢湖南的张先生。
谢谢
大家对于这个抗战的历史，然后日本的角色、美国的一个做法，都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吧。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华福的蔡会长，
是，我想刚才陶岩陈先生讲说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是美国的阴谋，其实这个长期来讲，各国的国家利益都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它是阴谋，是一个阳谋了，从某个角度来讲。不过倒是当时杜鲁门先生提出的，总统提出的这台湾地位未定论，倒不是为了要分化这个，而只是为了保护台湾，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
是，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的也最近的这个一个密件出来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阴谋要对付中国。至于说这个在台湾大选来讲的话，整个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那么蔡英文到最后不把事情讲清楚，可能对他还是不利的，因为到最后。任何国家说选总统了，没有不先把事情讲清楚的，都是把这个你的政策想法 lay out 出来，整个排列出来给大家来清楚的比较。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是一个很大的。到最后要开始讲清楚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好的，感谢蔡会长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一个国家的形成哈，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刘先生的说。一个国家的形成，有所谓的外部合法性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现在很复杂，有各种说法。北京有北京的说法，台北有台北的说法，台湾内部有不同说法，美国有美国的说法。所以，这个很复杂。那所以我说这个部分暂时不提。但是一个国家的这种认同，最重要还是内部合法性，就是说，在这个国家范围内的人民，他的意愿跟他的想法。还有他目前的这个体制运作，就这一点来讲，毫无疑问的，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好，是大家认同的。那民主过程最重要就是，整个这个候选人是由人民，这个总统是由人民来决定的。那我们经过了这么民主的这个洗礼以后，大家都很愿意快乐的来执行这样一个民主选举啊。所以，至于说这个领导人讲的话会不会被接受？这在于选民的这个心中那把尺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蔡英文主席他没有把话讲清楚，他如果真的讲不清楚，不可能现在民调这么高啊。所以我想这是因为国内有这种台湾内部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啊，但是我相信现在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政策跟说法，所以我不认为他没有说清楚。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尤其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还有博弈，当然要感谢我们在华府的这个蔡德兰会长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那么更要感谢的是今天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当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观看我们特别为纪念抗战结束70周年为您所做的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总统大选将来是变幻莫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高高低低的这个民调数字呢，也只是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作为一个参考，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消息，朱立伦访美这件事情呢，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就会定案咯。那么相关的发展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